很高兴又再回来啊！谢谢两位牧师的介绍提醒。好一阵子没回来了，就回来看到熟悉的面孔，真的很开心。特别今天很特别，给我一个惊喜。有一位大概有二三十年没有见了，我都没有记载了，大概有三十年了，老朋友特别来在我们当中啊。等一下再介绍他。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在主这个受到主的恩典的啊，蒙主恩典的人。重新得力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要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一种重新得力啊？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啊，我们需要重新得力。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力，才能够再一次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啊，能够继续的来行走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在那里讲是怎么样人，什么样人可以重新得力啊？我们刚才哦，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才能够重新得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怎么样叫做等候耶和华？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哈维的这个飓风啊，造成了一些的问题啊，当然很大的这个灾情在德州，特别是南部 Houston 一带，听说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个所造成的灾损完全的能够除掉啊，这些的房子啊这些被毁坏的东西需要时间来重建。那很多人至少前面几天发觉这个没办法加油，基本上就是汽油不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电视上啊，很多车子这个排长龙哈，大家在因为很多的加油站都基本上没有油了，所以碰到这种资源缺乏的这个困境呢，我们需要资源。我们这样子就基本上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确需要有资源的，特别是每天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需要能够供应我们。在大概一个月多前啊，台湾南部也有大停电，哇，在停电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哇，我们不能够一天没有这个，不能没有电，不能没有油啊，这样的话寸步难行啊，没有电更是糟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资源都非常重要啊，资源非常重要。所以我看这次，这次缺油的情况，可能让这个电动车，又重新这个被人家看中了啊，因为电动车充电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汽油啊，没有电啊，不过还好，没有电是没办法，也是没办法哈、啊。不过至少有些地方还是有电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资源的重要啊。那重新得力啊 ，renewal of strength，renew 就是更新。其实意思是就是说我原来是有力量，现在我力量不够了，我现在要重新再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啊，好像原来那个样子，这个都是我们希望有的。啊，我们有时候其实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都是蛮累的，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休息嘛，很简单，就休息嘛，回家好好休息，睡个觉啊，但吃东西，然后第二天精神又好了啊。我们需要这样子持续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休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啊。明天就是 Labor Day 啊，这是一个。没有 labor 的 labor day， 不用工作的啊 labor day， 就是让我们可以休息，所以休息很重要啊，休息很重要。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 当以赛亚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有个背景，我们从背景来看，来了解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他这样子写40章27节到30节这段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啊，这是我们读的经文了。我们要看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到前面啊，第39章的地方有几节的经文啊。第5到第7节啊，这边他其实是在讲当时犹大国已经遭受到这些外邦的攻击，所以前面其实是在说南国犹大国会被巴比伦掳去啊，所以你从这里都看得到啊，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啊，他这里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是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大国所做的预言，这在当时的时候已经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就是整个 犹大国整个这些的人都会被这些巴比伦带到他们的国家去，带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被掳70年的时间啊，这是当时的背景。当以赛亚书在写的时候，他不但是讲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被掳，他也在讲之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39到40章啊，40章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39章最后提到这些南国啊，这个犹大国会被掳去，4章开始其实就讲到他们会被再一次带回到他们的家园去，所以4章开始一直到结尾都讲到神在他们被掳70年之后，神要再眷顾他们，把他们带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去。所以40章之后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是个安慰的信息，神要安慰这些百姓，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受的苦已经够了啊，这是神的工作啊，因为犹太人啊，这个犹大国啊，他们悖逆神，以至于神惩罚他们啊，他们犯罪，神要审判。但是当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受够了刑罚以后，神会再次的眷顾他们啊。所以第4章这一讲说，你们的神说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正当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然后之后第3节那讲说，有人声喊的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要写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说，神要再次眷顾他们，所以神说要安慰神的百姓，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已经受了很多的痛苦啊。我们刚才讲是什么样的人能够重新得力呢？是那些等候的人。 我们都知道等候，我们都要等待啊。那要等多久？等候神要等多久？等得来等不来啊？然后用什么心态来等？我们等候其实要耐心的，怎么样能够让人有耐心继续等下去？圣经上有这个等不及有出乱子的一些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像亚伯拉罕是吧，亚伯拉罕当时神跟他说，在创世纪十二章那边有讲，我必赐给你大国啊，你必有后裔。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又跟亚伯拉罕讲说，君王要从你而出，从你本身的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七十五岁出哈兰啊，到了这个迦南地，在那里等待，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所以他就听了撒拉的建议，自作主张，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是因为他等不及，他没有真正在那里听神的话，在那里等候，所以出了这个乱子啊。那以至于有了以实玛利，但最后神照他的意许给他以撒啊，以撒跟以实玛利，最后现在是两个大国，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就是在以色列四周的阿拉伯国家。所以开始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扫罗王也是，是吧？扫罗王，神叫他说你要在什么地方等待。啊，这个借着撒母耳跟他说，等待，等我到了时候，我来献祭。因为那个时候面对敌人啊，所以扫罗等不到撒母耳过去，就他自己就献祭啊。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结果神因为他不顺服神，没有站立等候，以至于把他从君王的位置上拉下来。所以这个是没有等待，没有真正的在等候神。所以我们在想着说，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等候神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等候神的时间不够，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主张啊？那其实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去注意到几个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是最后那一节三十一节啊，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前面其实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等候神，神所要求的等候是什么样的等候。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是全知的。要认识神是全知的，能够帮助我们等候。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你看到他这里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是雅各，是以色列，他们在那里的抱怨。当然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异族在巴比伦的统治下是相当的痛苦，相当痛苦啊。如果我们读这个诗篇137篇啊，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当时的情况啊。那里说他们坐在这个巴比伦的河边啊，他们把这个琴挂在树上啊。他那里说到，甚至说到，当时这个敌人 要他们唱歌，要他们作乐，让他们用弹琴来唱歌，唱一个西安的歌。诗人说，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被掳的地方向这些虐待我们的人来唱歌呢？他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讲说他们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地是遭受很大的痛苦，因为在奴役的国家，不管怎么样，很多的自由被限制，他们必须服侍这些掳掠他们的，服侍他们的敌人。那在那种光景之中，我们可以体会这个心境是如何。他们在那里等待神的帮助，等待神再次到他们当中来拯救他们。在那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们等待却没有回应，所以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应该说疑问也好啊，应该说是抱怨也好，因为他们认为道路向耶和华以上，神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神不知道他们的冤屈，神不查问啊。我在这种痛苦当中，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你为什么不为我们伸冤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啊，在当时亚述巴比伦都是残暴的啊，巴比伦稍微好一点啊，但是他们会认为这个巴比伦这个敌人是比以色列还更不好啊。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为什么神不知道我们的困苦，你反而让这些跟我们更比我们更不好的人来欺负我们啊，来压榨我们？他们认为神不知道，而且这么长时间，他们认为回国是没什么希望嘛，啊，他们认为神没有关心他们，神没有眷顾他们，啊，我想在这种长久的压迫当中，这个心态，我想是蛮正常的，啊，人在受苦当中，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受苦，啊，比方说约瑟，啊，在旧约的约瑟也好。约瑟其实在他的前半生啊，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去啊，在那里遭受的这些的困难，他认为是蛮苦的事情，但被自己的亲兄弟卖了，然后做这个奴隶啊，做奴仆啊，这个失去自由，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一般能够接受的事情啊。那他也认为这个事情是个很苦的事情啊，所以他后来生了两个孩子，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宰相了啊，在他的孩子，他给他们取名，一个叫马拉西啊，就是忘记什么？那里圣经讲说忘记所受的苦啊。后来第二个取名叫以法莲，以法莲是昌盛的意思，他意思说神让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态还是认为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是很苦的事情，他不明白啊。虽然他没有抱怨，他是紧紧抓住神哈，他虽然受了这个兄弟的欺骗啊，但是他是紧紧抓住神，那一直到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神让他受苦是有个更好的一个目的啊，以至于他的全家啊，雅各的他父亲的全家，包括他的兄弟们都得救了啊，所以到最后他才了解这种情况啊。所以人在痛苦当中，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很不公平啊，或者好像神好像不知道他的情况。那我们在软弱当中，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神这样的诉苦啊？主啊，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你不顾我吗？但是神并不是，他绝对不会说不顾我们啊。那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他是爱我们，他总不会撇下我们的，总不会丢弃我们的。虽然我们有时候做的不对，有时候做错了啊，甚至在某些情况不是我们有些做了些什么事情 而是神让我们在一些困难当中我们经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经历这些困难以后，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说，主啊，你不知道我的困难吗？主啊，你不关心我，你不眷顾我的需要。我希望这段经文，这节经文，主的话，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让成为我们在这些怀疑当中的一个安慰，一个把握，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他是看顾我们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不是不知道啊。他如果没有采取任何一些行动的话，那是时间没有到，那是他要我们在这些当中啊，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持续的等待。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是全能的。28节那里其实是神界的先知反问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太人，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讲到这位神是创造地极的，他不会疲乏，他不会困倦的，他的智慧，他是有智慧的。在前面有几节经文，在十八节有类似的话，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25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所以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知道的。那你说你不曾听见，不曾知道吗？其实他们是知道的。那刚才18节25节这里提到的是说，他们可能有一种想法，说认为啊，巴比伦的神比我们的耶和华神还大。难道巴比伦的神比较强大吗？究竟将谁能够比谁呢？意思当然是没有的啊，用什么可以来跟神比呢？没有可以比的啊，这些外邦人他们所拜的都是假神啊，所拜的是偶像，所以在前面这个几节的经文里面都讲到这些，不能够和神相比，不能和神的相等。其实22节23节其实讲到，这位神是有智慧的，他有完全的能力，有完全的智慧。22节怎么说？他说，他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23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前面讲到神是位创造的主啊，他创造这一切，创造这个天跟一切啊，在其中的，然后他是一个掌管权柄的君王啊，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审判官归于成为虚空，他是一个审判的主，所以他是掌管一切，他是大能的主，他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能力。所以你如果在读前面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可以体会到，可以了解到，这些百姓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抱怨或者怀疑，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位神是大能的主，是大能的主。我想讲到神的智慧，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句话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生物科学的？有没有学？有没有学生物科学的？没有啊。以前我们一直说可能有鸡才有蛋，或者先有蛋再有鸡啊，不知道是哪个先，是吧？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个英国科学家他做了研究，那不还不久前呢，不久前。他写一个论文，他做了研究。他说应该是先有鸡才有蛋的。因为在鸡的卵巢里面有一个元素他称作这个蛋壳蛋白质。蛋壳蛋白质。就一定要有这个蛋壳蛋白质，那个蛋才能够形成，那个外面这个壳。没有这个蛋白质不行的，所以在卵巢里面有。所以一定要有鸡才会有蛋的。那不可能先有个蛋，因为蛋壳怎么来呢？这个是他的研究了。不过你可以看到是说神是很有智慧的。我想我们现在当然基因工程是发展的很厉害啊。在几年前有两个人得到这个2012年得到诺贝尔医学奖。是什么题目呢让他们得到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是一个万能干细胞啊，干细胞大家知道干细胞啊，干细胞。我们如果身体出了问题的话特别是假如有些器官衰竭出了问题，比方说肾脏那全世界患这个肾脏病的很多那需要肾脏移植的也很多。这些这个器官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当然需要找跟自己身体的这种情况匹配的这器官来做移植。最好的情况是这样。每年都有上千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这个肾脏的移植。而且这个移植呢不能保证没有排斥。其实最大的是排斥的问题，是吧？找这个匹配就是让排斥减少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完全匹配的这个器官的话，那就是最理想了而且我们说这个原厂的零件是最好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子坏的话，能够换一个原厂零件就是最好的当然可以换一个 rebuild 但是不是最好。这器官移植的问题其实就是牵涉到排斥干细胞其实在发展一个程度的话，它就会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从自己身上能够产生或者制造出自己的器官组织，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排斥。那其实干细胞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干细胞大家知道这个是最开始还没有分化之前的那个细胞，那分化以后就是变成各样的器官。那以前呢是当然是用受精卵这种情况，但是有一个日本人叫山中伸弥的，他在2012年他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从普通的细胞，比方说皮肤的细胞，把它转换成为干细胞。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这种争议，而且很容易就是一般的从皮肤上取个细胞出来把它转换成一个干细胞，就可以从那边来制造任何所需要的，就是等于说会制造我们身体的原厂的零件所以这个它，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最开始做复制的一个叫 Golden 的那它是已经很早以前1960年左右70年左右它最先做的这个细胞复制是复制一个蝌蚪复制一个青蛙当然那时候他当时做的时候大家都在笑没想到这几十年以后现在发展成这种情况。那前面要怎么样发展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个是朝这个方向去当然如果成功的话，那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不过在这里讲就是说，就算要能够制造出这些东西，就算人已经发现了神怎么样创造，神怎么样制造这些生物的这些器官的一种秘诀，还是需要有原料嘛？ 不能够凭空，还是要有细胞嘛。这些哪里来的？这些是神造的，这是神给的，这是神的智慧啊。只是人现在可以用他用人的聪明把这些 DNA 东西解码了。很多基因工程就是因为这样的人的这种解码以后，能够有长足的这种进步和发展。但是归根结底就看到神的智慧，神创造的智慧啊。所以从这来看的话，我们相信神是有完全智慧能力的，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应该都要阿们的。我们人太渺小，我们只能够承认神在万物上的智慧，他的大能，所以他做什么我们心中都要认定。当我们相信神有这样子能力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等待。因为他现在如果没有做我们所认为他要做的事，其他做的事情，那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了解，我们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如果没有做的话，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把主权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是最有智慧能够决定这些事情的，他也最有能力来解决一些事情的。所以当人有这样的思想，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是说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等待。否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吧。当我们知道他是有智慧有能力照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等待。第三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位神是给力的，他是给能力的。那讲说他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而且他加的是正能量。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所以在29节就这边讲啊，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给我力量，他加上力量，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这是为什么奔跑不倦不困倦啊，行走不疲乏。这我想到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一个记载，讲到夏甲啊，夏甲被撒拉赶出去，他带着小以实玛利啊，走在旷野的路上，那只有一个皮带的水，水用完了怎么办呢？他迷路了啊，在旷野找不到水喝啊，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他把孩子放在那里，然后自己跑到旁边去，在那里哭，他想这次完了啊，他在那哭，为什么？他不忍见他孩子死，因为没有水的话，就很快这个身体会不行了。结果天使向他显现，让他眼睛明亮起来啊，让他看到哦，前面原来有水，他没看到。这个是讲到神他是会供应的，他是会供应的。当疲倦的时候，当疲乏的时候，当有需要的时候，在那个特别的情况是神会供应的啊。但是神会把这些资源给那些符合条件的，给那些等候他的。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些等候他的人，他必须要思想，必须要知道说神知道他的需要，神是全知的，必须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他可以供给他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有的一种心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里其实也要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你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因为这里讲的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年轻的人他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都全然跌倒。我想这个 不管我们再年轻再有能力，也都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是受造物嘛，我们是被造的，当然我们会有软弱啊。我想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不会想到说自己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啊问题。慢慢的当年纪大了以后，发觉很多事情很多动作不能做了啊，做了以后就会有危险，不是腰酸了就背痛了。前一阵子这个颈子这边好像手有点抬不起来啊，有人说这个五十肩啊，其实我超过这个五十岁了，可能其他的问题了，不管怎么样姿势不对啊。有时候可能拿重物啊不小心啊就闪到腰了啊，很多以前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做啊。即使年轻的时候啊，这一讲说少年人哈、啊、少年人也会有疲乏困倦的时候啊，不管再强壮也可能跌倒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都承认是有软弱的啊。那圣经里面其实提到有三种的软弱，但肉体的软弱这边讲到肉体软弱啊，再年轻再强壮都不行哈、啊。第二种呢是知识的软弱，我们很希望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生活中碰到一些事情，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来帮助我们解决啊。所以现在一个最流行的或是给最方便的去找到答案的就是去怎么样 Google 一下对，没错， Google 一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需要找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啊。Google 很好，所以他做得很好，是因为他知道人的需要哈，上网去查啊。但是有时候你也发现说查出来资料你还要去花时间去分辨，要花很多时间的。如果没有基本上的分辨能力的话，你可能选的是错误的啊。我在学校不是我教课嘛，那很多同学他们有时候找资料，他们也会在网上找资料啊。陈牧师也知道啊，找资料啊，其实老师都会找资料啊，但是我们也提醒同学说，网上找的资料，当然很多啊，不过问题是你要知道怎么分辨哪个是正确的、不正确的啊，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建议，就是希望同学们读这个图书馆的书啊，那个是比较完整的啊，而且是比较有这个学术根基的啊。那同学们在网上找了很多东西，都是各式各样都有了啊，所以很重要的还是说要足够的能够分辨能力啊。不过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知识上有时候是软弱的啊，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帮助。那保罗他在哥林多传道啊，像保罗这样大有学问的人呢，他在面对哥林多教会一些这些饱学的希腊哲士的时候，我们知道希腊他们对这个哲学啊，希腊哲学是相当讲究的。那哥林多教会呢也是特别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人啊，他们在知识上面啊，在能力上面啊，都是特别跟其他教会不一样。那保罗在那里说他自己是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当然像保罗这样子带有学问的人，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啊，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在知识方面是的确是不够的啊。在属灵的知识，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我们要承认自己也是不够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就像保罗所讲的啊。就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而且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要承认自己的软弱。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做个小小的广告了。 我们在9月16号我们有这个基神学校所办的教育大会，我知道有不少弟兄姊妹已经报名了我刚才才跟陈牧师说集体报名的截止时间是礼拜二，所以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现在赶快报名，9月16号这是大概一天的时间，礼拜六九点吧，九点到三点半啊，三点半，其实是大半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有很好的讲座啊，有很好的信息啊，上午下午各有一堂信息，然后有讲座，总共有24个不同的讲座啊，有神学院的老师啊，也有湾区很多教会的这些在某些专门的这种领域里面有研究的或者有些比较关注的这些的长老啊、牧师啊、这些传道人来教导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但听信息，而且至少大概可以参加3场早上2堂、下午再1堂这种讲座大家可以看着自己的需要来参加，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增加知识来帮助我们，那这些都是跟属灵有关系，跟我们教会的侍奉等等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机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学院开始其实已经一阵子，但是现在又特别关注提供一些教会就是对教会弟兄姊妹有帮助的一些课程神学院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说神学院课程太深太难了还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提供的我们叫做培育中心的课程，培育中心提供的一些的课程呢都是比较时间比较短，也都是在周末有时候2个周末有3个周末一门课大概就10几个小时，最多20个小时，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而且里面的内容来讲会比较偏向实用的就是大家学了以后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帮助你的侍奉，帮助你在属灵的长进上面可以再进一步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学院提供的培育中心培育中心的一些课程，那我们都会在院训里面把这些会提供的课程放在上面请大家关注，把握这样的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绝对要靠主给我们智慧了给我们智慧另外一个在心灵上面我们心灵上面也是软弱的，常常软弱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遇到一些挫折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心灵沮丧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能够站起来当然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要思想，有时候身体软弱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软弱有时候身体生病或者不舒服我们心里也是很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比方说保罗身上的刺我想我们知道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在身上，他求神3次求神，神没有把他除去当神不除去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意思那神不把他这个身上的刺除掉，但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是加力量在他的身上，他加力量在他身上，让他可以抵挡得住，所以他了解了，他说在我的软弱上面神用他的力量来复辟我，让我在软弱当中我可以刚强起来所以这个复辟的能力其实就是心灵上的，这个刺还是在，他还是痛，但是他已经不受影响。那这个力量哪里来的？是神给他的，但是这个力量是心灵的力量 是不是？肉体还是软弱，还是痛啊？他也没有什么，没有大麻，又没有吗啡，没有麻醉，但是他体会到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露出来的。那这个力量哪里来？这力量从神来的。这力量是什么？这力量是给人在心灵上的力量，能够抵挡得住。所以你可以想到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一句话，他的一个祷告，以弗所说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讲的心里的力量，其实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人呢、啊。我们有个外面的人，有个里面的人，里面的其实就是心灵啊，就是我们的灵啊，刚强起来。所以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灵刚强起来，这就是心灵的力量。那这个只有神可以给，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力量。很多时候我们求是啊，把我这个身上的痛苦拿掉，把我所遭遇到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痛苦拿掉。神的回应可能是像给保罗的回应这样子，神没有除去我们肉体上的这些难处，反而神加给我们是心灵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承认在神面前的软弱，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有没有人不承认软弱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人不承认软弱的？啊？你不承认，其实就得不到了。所以承认软弱很重要，是吧？承认我们是会疲乏困倦的，承认我们会跌倒。我以前不承认的，信主以前是不承认的。什么？我好得很。这些去信的，这个信那个的，他是软弱的，所以他要去信。一个很通常的话就是，宗教是弱者的拐杖，他站不起来，他走不好，所以他要拐杖，是吧？所以那时候我不信嘛，我不信，我可以啊，我为什么靠这些？但是当人这样的时候，他得不到帮助了。所以同样的，我们信主以后也是这样的。信主前跟信主后其实很多原则是一样的，因为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即使成了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还是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容易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了。所以要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不行，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真正从神来得到帮助，你将来才能够真正的等候在神的面前，才有耐心。三十节说要等候，要耐心等候神啊。但那个但那个字很重要，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神啊，等候其实就是仰望的意思，等候就是认定他是供应者，那他是供应，就像刚才讲的，他你必须相信他是全知的，相信他是全能的，而且你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软弱不足，你要这样子才有可能去耐心等候啊，否则很快就失去耐心了。然后才可以向鹰展翅上腾，因为神的能力加上了，奔跑可以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有些他这里说奔跑不会困倦的，你跑步不困倦，好稀奇，这句话是不是很稀奇？行走不累的，我没有走路， 你们到记忆里面做运动，20分钟、30分钟，最多一个小时，哦，累了回来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有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这种可能吗？向老鹰展示上腾，为什么用鹰？我们知道鹰是百鸟之王哈，其实它是算鸟类寿命也是最长的，它翅膀很大。我们有时候看啊，在外面看到哇，老鹰在那盘旋是吧？翅膀很大的，你看你一看知道是老鹰，啊，不是乌鸦，乌鸦有时候很大，但是不一样，它在高空，它为什么可以？因为它翅膀很大，宽又大，然后地上的气流，它可以在气流上面盘旋，是吧？可以翱翔在高空上面。那它眼睛很厉害，它的双眼最厉害的，它视力是 5.0 啊。我们突然的发现不容易了， 5.0 啊，5.0可以看多远，它1英里之外那个地上跑的兔子它看得到，所以它可以计划好了怎么样去抓那个兔子，那个爪子很厉害。但是它大概40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慢慢退化不行了啊，羽毛有时候也破损了，爪子也不利了啊，他的叫 beak 那个什么，嘴是吧？或者叫什么环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念它，喙啊，喙啊，那个喙也开始弯了，也不太好用了，也又磨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倒这个地方，整个换掉。羽毛换掉，这个喙要打，击打以后把它弄掉，掉了以后它会再长出来，啊，然后爪子也是一样，羽毛要换掉，大概要5个月的时间，要重整能够再生，5个月以后全部长好了，它又可以再飞起来，再活30年。这是鸟类学家说的啊，所以鹰很特别，所以为什么说重新得力，像鹰展翅上腾一样啊？那我们等候神也是这样子，等候神，神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得力，我们得救，都是在乎神。我们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的力量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靠他。在前面第30章15节那里讲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得力，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再讲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在神面前耐心的等候他，有信心的等候他，帮助我们。我们在前面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等候神、依靠神的人，做一个认定神的人，神就会给我们力量，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好像鹰一样展翅在高空。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老鹰在高空，它是借着风的力量，借着地上的空气。我们等候人的也是这样子，我们借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圣灵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必定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你的智慧、对你的能力没有完全的相信，我们也常常 在主的面前，我们有足够的交托，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在主的面前等候。我们求主自己施恩，因为你是愿意赐我们能力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等待的时候，我们怀着一颗信心，怀着一颗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的心，以至于你这些能力能够常常覆庇我们，以至于你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再次能够站在主的面前，能够挺起我们发酸的腿。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我们软弱，我们承认，但是赐给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以至于在万事上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